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每一堂课对我们都是何等的重要，因为都讲到这全备的救恩，讲到你这位伟大的救主，讲到了这些旷世不朽的真理。主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属灵的悟性，更是我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当我们听见你的话，就让我们进到你话语的真实。主啊，也话语中所有的应许、属灵的经历，圣灵来也把我们都带进去，帮助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上个礼拜我们讲认识罪，好，那我说这个题目是这个时代很被大家忽略的，不光讲台忽略，一般弟兄姊妹也都不愿意听这样子的题目。可是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罪恶存在啊，我们有自己就早就知道的罪，如果不肯对付的话，我们跟神之间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关系啊。所以一个勇敢的去面对神，让神光照我们，让神来医治我们、赦免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有福的人。因为就说到我们从仇敌的网罗里面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真正被释放出来，那是真自由哈，而且生命丰盛能够享受主的同在和祝福。那今天我们就接着要讲宝血了。讲完这个一定要讲宝血，因为不然我们讲完我们都会很难过我是这个在母腹里 就有罪的，生在罪中，长在罪中，你想我们这个人怎么有盼望，对不对那我们感谢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留的宝血为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是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能够一再的回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赦免，也接受他给我们真正的医治所以我们今天讲宝血，我是希望这个这些经文我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回到家一定要自己再好好读，因为我们在这里都是很快的带过去。但是如果在哪一个点上今天在信息里面特别摸到你，我就希望你回家能够就着那一段的信息再有一些深入的祷告，让圣灵借着真理对你说话但是同样的也不是光只是去读我们感动的，我希望整体这是基础神学，因为它是比较完整的把相关的主题它的经文都整理在一起，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学哈。那我今天基本上我在这边要讲的，我会分三大段来讲哈。一个就讲到为什么需要基督的宝血然后第二个是讲到这个宝血带给我们伟大的功效带给我们的祝福恩典。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我们对这个宝血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来回应它，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首先我们讲我们为什么需要基督的宝血那我从四个点讲下来第一个讲到圣经上明的告诉我们，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血的话，罪是不能解决的这里讲的血不是说你拿个针扎个指头挤一滴血或是切菜不小心切到指头流了一些血我不晓得在你这一生看血看得多不多我是因为进出医院太多次了，有的时候自己在医院被关得无聊了，听到救护车来还跑到急诊室去看一看有时候人家那种大车祸送进来的都满脸都是血那真的这个惨不忍睹，真的是惨不忍睹全身血淋淋的人送进来所以有人说我适合当医生因为看到血我不怕。我们中间有的弟兄陪太太去接生，这个看到太太一流血就当场昏倒了，护士还得先解决这个做丈夫的才能那个帮助太太那我看到血我是不怕的，但是血看到流血真的不舒服你知道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的原则，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就说到这里的流血是指的死来说的因为人人都有一死，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流血这边讲的流血是整个血为我们倾倒出，然后命要舍的。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是讲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个是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在山上西乃山下，神颁布山上的样式，就告诉他整个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凡物差不多都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里的凡物不光是讲到圣殿里面的祭坛、金香坛、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所有的会幕等等需要用血去抹它全部都要圣洁，要被洁净， 才能够来侍奉神。就连侍奉神的人，祭司都需要用血来抹他啊，在他的耳垂子，在他的手指头，在他的脚趾头。换句话说，所有侍奉主的人，那个血洁净我们啊，他让我们耳朵只听神的，让我们的手只做神的工，让我们的脚只走神的路。所以我们要能够侍奉神，我们的耳朵需要洁净，我们的手需要洁净，我们的脚需要洁净，我所有所听到的需要被主洁净，我所有所做的需要被主洁净，我所有走的路需要被主洁净，都需要被洁净，我才能够来侍奉神。就连祭司用的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用血啊，要用生命来遮盖它哈。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血在旧约里面是在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你看到大卫、所罗门他们献祭的时候，为了全国甚至上万的牲畜被杀哈。所罗门献祭的时候，1000的祭牲站在祭坛上，为了要被百姓赎罪为了要在神的面前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跟奉献。所以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洁净的。那么罗马书3:25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耶稣为什么能够挽回我们？他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了要显明神的义。所以你要晓得，人得救，我们也以为人要得救凭信心就够了。那这句话说他对也对，说他错也错，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不可能得救，对不对？但是你光凭信心你不能得救，如果耶稣不流血，你再怎么信那是你一厢情愿。所以别的宗教也认为他得救，别的宗教也认为说他没事，但是他的依靠却不是耶稣的宝血。今天神的义是临到的，是因为耶稣的血和人的信，所以神的义临到他。所以我们知道没有血罪是不得赦免的哈，你光有信心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第二个，旧约都是用牛羊牲畜的血，但是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牛羊牲畜的血永远不能除罪。所以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0:3-4，因为我讲义都发给你们了，都很清楚。他说，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牲羊的血断不能除罪。11，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所以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旧约这些牲畜是为着让我们想起我们犯罪，所以每次来到祭坛面前都提醒我，我是个罪人，我需要宝血。所以牲畜的血第一个功用，它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因为都不杀牛羊，你们有的时候我们犯罪就随便犯的，没有感觉。你要想到你如果犯罪的话，哎，这个无双在不在？如果你每次犯罪就得把你家的狗给杀了，你会不会随便犯罪？你就舍不得了，对不对啊？因为你看到你所心爱的要被宰，他要为了我的罪要被杀，因为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旧约这些人每次牵牛牵羊牵到祭坛面前，他自己手要按在这个牲畜头上，然后让祭司们立位人来杀他。所以他提醒我，我是个罪人，他提醒我，我不要随便犯罪。所以牲畜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第二件事情，这个血永远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他不能够把你的罪给抹消掉。那么神为什么要叫百姓献祭呢？这个罪，这个血啊，牲畜的血，它只是遮盖我们的罪，它只是暂时把我们的罪遮盖，但是它存在的，它还没有被除掉。好，请大家记得哈，所以整个旧约的神的百姓按照律法的要求杀牛杀羊献祭啊，这个是在一方面提醒我是个罪人，我又犯罪了，想起罪来提醒我们，叫我们想起罪来。另外一方面，他只是把我的罪暂时遮盖。那么这个罪什么时候被除掉呢？希伯来书在这边告诉我们，9:15，讲到基督来了以后，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他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应许永远的产业。就是所有亚伯拉罕大卫这些历代的人不管是好人是坏人， 不管是被神称许的，只要他曾经献过祭，他的罪都被遮盖，但是真正的被除去是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以后。所以整个旧约神的百姓的罪全部被 wipe out， 全部被赎回，全部被除去。所以你知道这个耶稣的救赎太伟大了，不光解决我们今天新约的问题，也把旧约历史历代所盼望的耶稣救赎一次解决。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牛羊牲畜的血它不能除罪。第三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是圣洁没有瑕疵，配称为或是配成为神的羔羊。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神吗？侍奉永生神吗？那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也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这里是真正能够除去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只有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只有他是真神但是成为真人。所以他的血是有包括性的，是有永恒性的，不像牲畜他只是暂时遮盖，你就算有人为你死他也不能为你赎罪，因为人都犯了罪，我们的血根本不干净的。我今天就算为你死，我不能替你赎罪，我顶多以前古代是有那种赎罪是帮你去上死刑，对不对？就让另外一个人 得释放，那个只是一个代死，但是并不是在这里所说的除罪跟赎罪。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知道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只有他的血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四个，只有他能够一次献上就永远完成赎罪的事，因为这是神的儿子，然后又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在地上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如果在地上这三十三年半曾经犯过罪的话，他的血也一样不能够救赎我。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大祭司检查他查不出罪来，比拉多怎么检查他查不出罪来，他不管在被谁检查都查不出罪来，这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所以他一次献上就完成，就永远完成赎罪的事。这是太伟大的事。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献了一次而且是永远的赎罪祭， once for all， 一次就解决了。那你们现在江湖话就是一次就摆定了，是吧？就是不需要再多做了，一次就解决了，而且这个解决是永远的解决。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基督 once for all 的献祭，不光是一次就满足了父神永远的要求了，因为他是圣洁，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血是有包含性的，是有永恒性的，所以所有的世人的罪他都替我们担负了，所以他一次就满足了父神所有的要求。所以在这边讲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次就永远的叫我们这些人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不晓得你读这个经文怎么样，我都不敢读，对不对？我这样子的人居然在神的眼中已经是得以成圣而且永远完全。你看我信耶稣到现在我犯了多少罪，你看我从决志那天，从受浸那天以后，我又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情，得罪神多少次，多少次的不顺服，这是在我肉身经历中，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但是在神的那一面，基督一次献上就把我这一生所有的罪全部解决，而且基督一次献上就让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永远完全的人。所以神不是直接看我们，请大家知道，神看我们不是直接看我们，而是透过他的儿子，透过宝血看我们。所以当他每一次看我们的时候，就如同看着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为什么加拉太书说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披戴基督了。 所以你去看主的时候，主不是在这里看说，哦，未尝你来了，当然从某一面来说，神当然知道，但是他悦纳我们是因为未尝的身上披戴的基督，所以神看见他，神心里的喜乐高兴，神爱他就像爱耶稣一模一样，就像看到耶稣一模一样，这个叫做宝血，这个叫做信心。你知道我们今天被仇敌蒙蔽得太厉害了，多少时候在主面前抬不起头来，多少时候恐惧战惊，多少时候我们里面被仇敌控告，在主的面前充满了软弱，不敢祷告，其实仇敌在旁边笑得要死，但是神就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到他面前来，个个垂头丧气，个个好像做坏事一样抬不起头来，因为我们不认识宝血。你真认识宝血，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是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们说有一个翻译，但我们不太敢这样子用哈。他们说甚至是大摇大摆的来到施恩宝座前。那今天就算我可以坦然无惧，基督悦纳我，神悦纳我，我也不敢在神面前大摇大摆哈。他只是为了要表达出那个味道啊。他说这个意思就是你到神面前，你根本 worry free， 不要担心 ，no fear， 不要害怕。因为神看到我们就像看着耶稣一样，他忍不住要抱我们，他爱我们，这个叫做宝血啊！他一次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都是还没信主的，但是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个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只敢用来形容耶稣，对不对？但是今天就说我们这些人，从前是行着恶行跟神为敌的人，如今却跟神和好，不仅和好，而且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经文，这些经文你就知道我们根本没有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仇敌把它蒙蔽掉了，借着我们的失败、软弱、自责，甚至不该有的谦卑，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一个被定罪的人，不敢来亲近神，这是不对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的时候，那个救赎太伟大了，这是神的血，圣洁神的血为我们流出来。好，那这次讲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基督的宝血，大家能够明白吗？不流血最不能解决的啊。然后我们牲畜牛羊的血是没有用的，你用任何其他方法想要将功赎罪，你去造桥，你去修路啊，你去做慈善事业，通通不能遮盖你的罪，更不要说除掉我们的罪。然后基督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没有犯过罪，他一路上完全得胜。然后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救赎，他的拯救是包括性的，是永恒性的，就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而且也保证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他的面前，他要把我们做成圣洁没有瑕疵，那个无可责备，被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你告诉我们，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看到了没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原来没有的，但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全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好，我们现在来看宝血伟大的功效啊。当然我们很多人都信主很多年了，这些我们可能都觉得早知道了，但是我想我们每一次的温习，希望主让我们能够带着更加的感恩啊，更加的看重珍惜基督宝血所带给我们的。那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让我们这些罪人得蒙救赎啊，他的血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成为我们这些所有罪人蒙救赎的凭借和代价，他都替我们付了，他都替我们付了。所以在救赎方面，我简单提三个点。第一个，让我们所有的罪得到赦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 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是讲到在客观上，在救恩上，基督为我们流血，让我们得到救赎，所有的过犯得以赦免。而约翰一书重在我们借着在生命里面跟神的相交，让他的血那个洁净我们的果效被我们经历，被我们来体会，他儿子的血借着我们这样子的相交，让我们所有的罪被除掉，在我们身上不成为我们的控告，成为我们的阴影。第二个讲到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是消极的，被称义是积极的。就像 我原来是个乞丐，我穷得不得了， 我三天没吃饭了，还不晓得下一顿饭在哪里，穷迫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我在那边这个祈祷别人，可能不是这个乞食，那别人可能给我一点点恩惠，这个面包剩下一半给我，或者给我一点钱，我就是天天活得这么穷，但是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子，因为大蒙恩我被翻转过来了，我不仅仅变得很丰富，不愁吃不愁穿，我甚至被放到宝座上，尊贵不再是贫穷，不再是卑贱，被放到宝座上。所以脱离贫困、羞耻、卑贱是一件事，得到恩典让我脱离，跟我达到尊贵、达到高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被定罪，我是个卑贱的罪人，我是个肮脏的罪人，我被赦免了是一件事情，罪被赦免了是一件事，而被称义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是被神称义。谁敢讲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诗篇说，神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对我们，或是神如果追查罪孽，谁能够站得住呢？我们都会阿们，对不对？神没有照着我的罪过追查我，追查我的话我站不住的。不要说我在神面前站不住，我在人面前都不好意思站，但是却被他称义，你就晓得这是大恩典。所以为什么诗人说他从，这个深水中救拔我，他从粪坑中淤泥中把我提拔起来，让我跟王子同坐，我居然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同坐席，称为神的儿女，伟大的恩典。所以不光罪被赦免，而且我被称义，在神的眼中神称我们为义人，这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们去神的愤怒，启示录七章十四节讲到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洁净，就是我们都是靠着羔羊的血。第三个，我不光被称义了，而且我得以与神和好，与神为乐，我能够来亲近他，我能够来侍奉他，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跟自己和好，这是说到我们跟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也说到，我们得以被因信称义以后，不仅得以与神和好，而且能够以神为乐，能够享受神，不仅跟神已经和好了，而是能够开始享受神。我记得神保罗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姐姐快要结婚的时候，他有一块最那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我是三十年前听他讲的，他姐姐快要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布料衣服是要当做新娘礼服什么地方装饰的。他说有一天他跟他姐姐两个大概搞不愉快，他说我气得要命，我就拿一把剪刀给他剪了，剪了以后结果后来姐姐发现的时候，姐姐气得又伤心又气，不知道跟他打了他还是干嘛，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他姐姐几天都不理他，因为那是他婚礼里面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自己也很难过，让他姐姐，他没想到他姐姐会这么生气，我只是想报复你一下剪一下，没想到你气成这样，那他说他姐姐气他气得不得了。后来过了几天以后，姐姐气比较好一点，他说好，我原谅你了，但是呢 他知道姐姐原谅我的，但是他心里面还是过不去，还是很难过，姐姐看他也都不太想理他，虽然他说他原谅他了。等到又过了几天以后，姐姐又跟他一样，嘻嘻哈哈，又抱他，又带他，又给他东西吃，他就晓得我跟姐姐和好了。 他说这个一步一步哈，你被赦免、被宽恕是一件事，得以和好、得以与神为乐，那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啊，我知道我不仅仅神赦免我的罪了，我现在可以跟他和好，而且我能够以神为乐，这是救恩啊，这是救恩。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可以去亲近神，有个圣洁的神。”弟兄们，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你看到没有？再一次讲到坦然，我为什么可以进到至圣所，而且是去朝见至圣的神？这是因为耶稣的血让我可以进入啊，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他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让我们能够永远侍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不仅在神的面前过生活，不仅仅在神的面前亲近他、享受他。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是侍奉永生神的人。你看这个川普当总统以后，在这里挑他的内阁，大家都很好奇，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国会挑剔这个挑剔那个，不准这个过关啊，这个挑那个人的毛病。那个要当这样的一个总统的这个官员都还这么麻烦啊！你不要说当天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成为他君尊的祭司，侍立在神面前。看你们的表上这个表情都不兴奋，对不对哈？你就晓得我们这个圣经上的应许跟我们的生活差多少了。我以前讲过一个比喻，我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幸福。我们一大早弟兄之家几个人4点多就起来哈，开车风雨无阻，雷那个美国中部常常大雷雨的，我们就是一大清早就开车到学校的 building 每一栋楼里面去扫厕所、收垃圾，因为打工嘛。一个小时2块8毛，自己赚一点生活费，赚一点学费，我们都是这样打工出来的。那如果碰到同学，这个台湾的同学，如果问你说你在那边干什么，这个每次讲说在当这个清洁工都不好意思讲，对不对？那如果如果我那时候早晨4点多到8点多是打清洁工当 custodian，然后我8点以后当我们电脑房的主任。我有这2个工作，那你想我台湾同学打电话来说：“哎，老于，你现在在干什么？”你想我会讲清洁工还是讲电脑房主任？你们说，一定讲电脑是主任的，对不对？那我现在问你干什么？你说我是做 IT 的。我问能存做什么？我做医生的。我很少问到一个人说：“哎呀，你做什么呢？”哎，我是军尊的技师。对不对？然后那我也没有要大家每天人家问你做什么，你说我是君尊的祭司哈，这个别人听不懂。可是我们里面连这个感觉都没有，连这点荣耀、兴奋，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这种感觉没有。Not at all，一点都不在我们里面。我不用嘴巴讲的，我们心里面证明我们根本不 care。所以。耶稣用宝血买赎我们，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可以亲近神，而更重要的是他洗净了我们，除去我们的死刑，为的是要叫我们侍奉那永生神。学武你是干什么的？阿们，我就知道他会回答。这个在我里面，就算我嘴巴不用回答，我心里面要有一个荣耀的感觉，我是属神的人啊。所以我们连长弟兄以前都跟我们讲，他说他们以前都是很穷的，在家里面后院养鸡养鸭的啊。他说养鸡养鸭是副业 ，side income。他说今天如果人家问你干什么，我们都应该里面要觉得我是侍奉神的人啊。我在 Apple 上班，我在 Google 上班，我是当美国银行的副总裁，那些都是养鸡养鸭。我的正业是侍奉神，所有其他是副业。因为基督的宝血买赎我们，用重价买来，为了叫我们侍奉神，好不好？好，那第二个讲到在血的里面，基督把宝血赐给我们，他在血的里面其实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利未记17章14节告诉我们，所有的活物，他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血流光了，生命就走了。 所以生命跟血 是在旧约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啊、所以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都不可以吃，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到了新约连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还是说牲畜的血不要吃，因为在旧约里面神说一切的活物的血是他的生命，神不要我们跟任何其他的生命联合，只要跟神的儿子联合。他血流出来就说到他的命为我们倾倒，他的血在我们身上说到他也把他在血里面也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五十六节，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看到了没有，主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啊、你如果不吃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每次借着擘饼吃饼喝杯都说到跟主联合，跟这个永远的生命联合，不光在坚定我们的信心，知道这个伟大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每次借着吃饼喝杯我就跟这位伟大的生命联合，这是主交代我们的，要我们纪念他。第三个，这个血是立约的凭据，是整个新约的根基、啊、它不光只是解决一个罪，而且它是用这个血来跟我们立的约。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跟马可福音十四章讲到最后晚餐主设立饼杯的时候都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讲到这个血是为了要立约的。那么同样的经文呢，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跟临前十一章，就是讲到最后设立饼杯的时候，却强调是杯啊。马太跟马可强调杯子里面的血啊，这个路加福音跟哥林多前书强调这个杯。他说这个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说当这个杯子传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啊、我都很喜欢捏着这个杯。我们从前的杯子就有点像酒杯一样，底下细细的，上面因为人没有那么多嘛哈，而且我们那时候大家都是共饮一个杯，每次那个杯传到手上的时候我就很珍惜那个手握杯的那种感受哈。整个新约握在我的手中，因为耶稣为我流血把新约所有的祝福赐给了我，所以当我在这里握着这个杯的时候，我好像把整个新约所有的应许祝福就握在我的手中，我在血的里面来享受它，那个感觉真好、啊、所以没有一个东西只是外表的仪式、啊、它属灵的意义都非常深刻。我们一定要常常来擘饼纪念主、啊、吃主喝主与主联合，手握这杯，所有的新约属于我们，太伟大的恩典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节也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一个 evidence， 一个证明，啊，他跟我们立过约，是用什么立的？是用血立的，什么血立的？是他儿子的血，所以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希伯来书啊，对不起，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啊，所以他成为新约的中保，他用血为我们立约啊，所以神不能够废弃他的约，因为他儿子替我们说话的，因为这是他儿子自己用血跟我们立的约，他成为新约的中保啊。希伯来书十三章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我重点是在前面，后面的经文实在写得很好，我舍不得丢、啊、就是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着永约之血，这个血立的约是一个永约、啊、那这个永约是怎么立的？是凭着耶稣的血。他说使群羊大牧人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啊、但愿他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读这些经文，你都忍不住不背他，对不对？那每一个写的都太好了。啊，你看看彼得，没受过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教育的渔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写的话是我们这些人读了多少书写不出来的，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所以它不仅仅是新约，它是永约，它不仅仅是一个永远的约，它是一个全新的，在基督耶稣里立出来的。第四个，胜过仇敌权势。所以启示录十二章讲到将来会有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撒旦也被丢下来。那个时候是直接 更严肃 更全面的征战。他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能得胜是靠着血，为什么？因为撒旦最怕血，因为生命在血的里面，神儿子圣洁无瑕疵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所以当我们被血遮盖的时候，撒旦根本没有办法越雷池一步来伤害我们。所以一个被血所遮盖被受尽归入主名的人，邪灵不容易进来辖制我们的，因为他跨不过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是圣洁的，他是一个罪啊，这个犯罪的始祖，一切的罪，他亏欠失败啊，他里面充满了罪恶邪恶，他怎么能够跨得过这个圣洁？他跨不过来呢。而且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赶鬼，我们医病，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靠着主的宝血在这里征战，不是凭着我自己。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两天过得比较好像得胜，每天都有成根，每天都有灵修啊，你碰到鬼就比较大声一点啊。然后如果这两天失败的话，碰到鬼就不敢赶他，因为觉得我这两天不好啊。那你这个都是想凭自己。那对神也是一样，哎呀，我这两天都有灵修，都有成根啊，礼拜天又有来聚会，所以我祷告起来，我就觉得我比较勇敢啊。但是我比较失败的时候，我就不敢祷告。这都说到我们对血的认识不够，很多的时候还是在凭着自己。等一下我会回头讲这个点，因为就是这个点不晓得打垮了多少那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哈啊，到主的面前不敢祷告。长时间活在控告，活在软弱的里面。但同样的这个点也让很多神的儿女们轻看了宝血，任意犯罪，觉得反正有主的宝血，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宝血啊。所以基督的宝血不仅仅讲到他圣洁没有瑕疵，而且基督为我们流血，说到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撒旦就是背叛，对不对？撒旦整个的灵就是背叛，至高至比神，那跟羔羊存心顺服降卑，然后流顺服流血，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撒旦不敢跨的。就我们今天征战不是凭自己，是靠着主的宝血，靠着主的名。第五个，宝血的功效叫我们体会父神跟救主的大爱和恩典。我想这个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他怎么样子向我们证明他爱我们呢？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而且是当我不是我好的时候，而是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神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也使我们成为国民，都是在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刚刚前面读过了，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你好像神想要把恩典给我们，还得想尽办法要用诸般智慧聪明，要把这个丰富的恩典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有一个比方不是很贴切，跟神这个是不能比的，但是你们容易体会。我看到很多父母亲为了孩子不肯吃饭，就想尽办法喂他， 连多喂一口都会高兴啊！啊，这个，有的爸爸还甚至当马给他骑啊，有的妈妈带他出去绕来绕去，就为了让他再吃，为了让他再吃，用尽各样方法再吃啊！我看到这样子的爸爸妈妈，我都替他们可怜哈！啊，这个把孩子都惯坏了啊！但是父母就是爱，想他今天饭没吃饱，今天吃的不够，啊，就用各样的方法要把饭给他，再送一口都好。那今天有点像神一样，他要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把他这个极丰富的恩典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啊，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血的里面，我们真的是体会到神爱我们，真是爱我们哈，他的爱跟他惊人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好，那底下我很快的讲，我本来想先停下来问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就想说，怕时间不够，我还是先把底下讲完啊。你们有问题可以留下来问我哈。那我们对保险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态度？我想的第一个说对保险要有真知识哈，就是你们前面的经文要好好读，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保险认识太不够了。啊，我一直记得一个年长的弟兄讲，他是仇敌很大的诡计哈，一个最狡猾的。啊，一个策略，它就是蒙蔽神的儿女们。什么叫蒙蔽呢？就是你该看到的没有看到，你该知道的你不知道，这个叫做蒙蔽。或者你自己以为你看到的，其实你没有看到，这都叫蒙蔽，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欺骗。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我们信主信了这么多年哈，很多人在对宝血的认识不够，所以常常活在各样的软弱中，胜不了仇敌，活在各样的控告中，在主的面前永远都是害怕，离不开，不能喜乐。属灵的征战面前，我们逃避，因为我们自己里面软弱无力、胆怯。但却不知道基督宝血带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所以真知识很重要。好，我希望大家回家每一个信息经文都能够好好的再去体会。那第二个呢，不光要有真知识啊，对宝血要有真信心。啊，我这里提的三个点啊，第一个，深信基督的救赎，宝血的功效都是永远而且完全的。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一次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是永远完全，所以在神的心中是永远的。基督的血是永远有功效。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多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它永远都是 fresh 的，永远都是 effective 的，它永远都是新鲜的，永远都是有力量的，有果效的。跟你的关系没关系。"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就是有功效。你觉得没有洗净你，那是你的事情，那是仇敌骗了你，那是我们自己信心不够。但是神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因为它 once for all， 一次就完全。所以当我们不相信，当我们一再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好像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一样。他说："你从前流的血。"不能洗净我，我现在犯的罪是新的，主你不知道，我这个好可怕的，那好像主从来不知道一样。他是 once for all， 一次就永远完成。好，所以要有信心啊！以赛亚书第一章18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然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那是不可能改变的颜色了。但是主洗净的不是让你洗得比这样不红，而是白如羊毛，白如雪。那是完全完全的洁净，彻底的洁净。以赛亚书44章22节，不久前刚背过，记不记得？大家都背了哈。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啊，那个云都已经不见了。整个的面目掉了，神洁净掉了啊！约翰一书1章9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有的都弄掉了。"好，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你要知道，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它永远完成。但是刚才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又告诉我们，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把我们一生的罪，过去的、现在的，还有你将来见主之前所有要犯的罪，他都全部都解决了。但是就着主观的经历啊，犯罪会让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断掉。就像一个孩子撒谎犯罪了，神还是爱他，可是他跟神之间的交通那个自由断掉了。有一个妈妈，有一次这个家里面晚上有客人来，她做了一个蛋糕放在冰箱里面啊，这个妈妈平常每次出去回来的时候啊，那个小女儿一天跑到门口听到妈妈回来就说啊，妈妈你回来了，就抱她亲她，很高兴。那天妈妈回来的时候，女儿不出来，妈妈叫她她还不来，说你怎么，我回来了你怎么都不来。她说哦，她妈妈就知道有事了，打开冰箱一看，果然不错，蛋糕缺了一大块。妈妈会因为这样蛋糕不爱她吗？不可能。妈妈会因为这样子断绝母女关系吗？关系永远存在，可是那个交通断掉了，罪让她交通断掉了。好，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认罪，认罪是为了让我们真看见我自己的败坏，真看见我需要主的救恩，也真看见神对我的爱，他像我这样子的人，他居然为我死，赦免了我一生的罪。所以以前有一个，以前乡下这个洗衣服的时候，家里面没有洗衣机也没有水龙头，所以这个大家都带着衣服到河边洗。好，你们大概都已经没有这种年纪了，我们小的时候就看到河边很多人还拿着石头啊、棍子啊敲衣服啊、洗衣服啊。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妇人带着他们家里的衣服，弄个被单包的一大包到河边去哈，然后他每次去的时候都希望找没有人在的时候才洗。那天去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在洗啊，他就不好意思摊开来洗，他就把整包往水里面浸两下以后就包着回家了。就是含含糊糊的认罪。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赦免我所有的罪，你就想这样一笔勾销啊。神喜欢我们认自己的罪，你真正承认我在这个地方我得罪神，我需要洁净，我需要拯救，我需要主来刚强我。你需要很认真的去认。所以默然德烈讲得很好，你不要随便认罪。套用我的话，就是要来就来真的。如果你真认罪，你真的要在主人面前彻底的认，而且要悔改。光承认没有用，要在主人面前悔改，不然你一定重蹈覆辙，一犯再犯。所以在这里讲到要信心。好，我们一方面接受主宝血永远的功效，一方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愿意赦免我，所以我愿意坦然的来跟他认我所有的罪。他在这里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啊。那么第二个，只接受圣灵的光照和神的责备，我们不接受撒旦的控告。那撒旦是最喜欢控告的。在你犯罪以前，我上个礼拜讲过，在我们犯罪以前，撒旦就一直淡化跟合理化我们要犯的罪。他会让你觉得没什么，大家都一样嘛，谁不撒谎，哪一个人没撒过谎，没关系的，哪一个没有这个什么什么，哪一个男人不偷腥的，哪一个什么，他就把你淡化，然后他让你合理化，觉得说我今天这样子是因为他这样子，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公司这些文具带回家，因为老板都不肯给我加薪，他不公义啊。对不对？我为什么今天上班可以翘翘班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加班，老板不给我加班费啊。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理由去 justify， 去合理化我要犯的罪。是因为他不合理，是因为他很坏，是因为我的太太怎样怎样，所以我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他淡化我们，他合理化我们，等到你一犯罪以后，他第一个回来控告你，一直控告，一直控告，有点像箴言说的那种唠叨的妇人，他这个人宁可住在 屋顶的屋角上，不愿意跟唠叨的妇人同住一室哈。对不起，我没有骂你们姊妹哈，那是圣经上的话哈。但是那个唠唠叨叨，这就是撒旦。 撒旦来控告你的时候，就是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他一讲再讲，一讲再讲，就像那个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永远不停。你说我明明已经认过罪了，我也跟主流泪了，求主赦免了，我也觉得主赦免我了。可是等到你一来到教会，或是你一在做什么事的时候，那个控告要来，控告要来，他就是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永远不放过你。所以要分别圣灵的责备、圣灵的光照跟仇敌、撒旦的控告啊，这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学的啊，属灵的拳脚，甚至是基本的拳脚啊。所以圣灵的责备是叫我们蒙光照，圣灵的责备是要叫我们归向神，圣灵的责备是帮助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出来，但是撒旦的控告是让我们远离神，撒旦的控告是要来伤害我们。所以圣灵的责备，或是圣灵的光照跟责备，跟撒旦的控告，它不仅仅源头不同，方法不同，目的也不同，结果也是不同。就是仇敌的控告让我良心软弱，让我不敢来到神的面前，让我甚至不聚会了。但是圣灵的责备，神的责备，是让我彻底悔改，甚至撕裂心肠的归向他，让我这个人更柔软，更谦卑，让我在主的面前更依靠神，更爱神，这两个不一样。好，所以我说，不接受撒旦的控告，但是我们要勇敢地接受圣灵的光照和神的责备。那么仇敌控告我们怎么办呢？你要在主的面前，你要真正的知道，我曾经彻彻底底的在主面前认罪的，而且我愿意悔改。你悔改以后不小心又犯罪，没有关系，不是说没有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是真心认罪悔改，神也能够了解，我们就一再 make a U-turn to God， 勇敢的回来接受他的帮助。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仇敌控告我们的时候，你要用信心。我为什么要用信心？我说血是给神看的，不是给人看的，所以你不要凭自己的感觉。在旧约 Passover 逾越节发生的时候是怎么发生的？神叫以色列百姓杀羊羔的血抹在门楣上，就是你要走出去，在门外面的那个门框上、门楣上抹上血，然后所有的家人全部躲在房子里面，表示我们藏身在基督里面。所以当灭命的使者审判经过的时候，他经过这里一看见门上有血，他就越过，就 pass over， 就越过了。所以血是给神看的，不是给里面的人看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应用宝血，支取宝血的功效，我是在信心里面，我不是在感觉里面。我不是说我感觉神赦免了我才被赦免，而是我凭信心，我说主，我真是认罪，我也相信你所赐给我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今天在你儿子血的底下，我求你赦免我，求你宝血洗净我，你也求你让我有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能够勇敢的起来，好好的去胜过试探，胜过仇敌，能够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所以这是用信心。所以在旧约里面，当这个以色列这个全地都败坏，行肉体讨神喜悦，这个得罪神，甚至神懊悔造人在地上，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是恶，所以神要借洪水来毁灭天下。所以当洪水降临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洪水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40昼夜大雨不停。挪亚跟他一家八口躲在方舟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水高高高高到一个地步，天下最高的山都淹没了，就是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避神公义的审判。你不管到房子的高楼，你不管爬到树上，你不管跑到高山上去，你想要用人的方法来逃避神的审判，没有一个人逃过，连天下最高的山都被神洪水被神审判淹没了，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神，只有在方舟里面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人自己不能解决我的罪，人不可能逃避你，逃避我们犯罪的结果，都要面对审判，你再高的山都要淹没。但是感谢神，只有在基督里，水再高，方舟永远在他上面。哈利路亚！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就再也没有控告，再也没有审判，在基督里得到了拯救。这是恩典，是要用信心的， 要用信心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撒旦来控告我们的时候，神都说你不要再讲话了，我儿子的血已经在这个人身上，我都称他为义了，你还在控告他什么？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今天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好，所以基督不光为我们死，他现在为我们活，还在为我们祷告。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你要知道，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没事发生，撒旦都在神面前控告我们，而他的控告都是真的。我犯过什么罪，我脑筋想过什么，我这个人行过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撒旦都知道。他在神面前控告，昼夜控告，他不服气的控告，但是神都用他儿子的血回答我们，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小字说，难道是那称他为义的神吗？连神都不能再控告我们，因为这个血是 once for all， 完全的，永远的。连神都不再定我们的罪，因为他儿子的血 perfect， 太完满了。所以我这里讲血是给神看的，要凭信心不凭感觉。所以人良心有感觉，良心敏锐是好的。很多人犯罪到一个地步，良心麻痹了，连犯罪撒谎 都没有感觉，连得罪神都没有感觉，那是很可怜的事情。但是有的人又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过度自觉 self-conscious， 自觉到一个地步常常不安。好，我碰到过几个人，这个已经都没办法活下去了，昼夜控告他，我问他说你犯的什么罪啊？讲个老半天，有时候都讲不出，也没什么罪，但是他就觉得我不应该那天骗一个人，不应该那样对他撒谎，他就一直不安，可以不安几个月。有人说，我曾经看到一个弟兄，我对他有不该有的念头啊，一直被控告，一直被控告，控告到活不下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会有这些罪性的东西，会有这些不该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再说，没有人可以轻看任凭罪恶的存留，那是得罪神的事。我上个礼拜特别讲认识罪，太可怕了。但是当我们真正认罪，真正悔改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很刚强的然后在信心里面支取宝血，相信宝血，拒绝所有的控告。不然我们常常 会活在软弱里。所以很多人随便犯罪就说，反正我犯罪了，有主的宝血。那这是不认识宝血，这是不认识救恩。有一年，大概1982年我在一个弟兄家里面住，那个主人招待我们晚上大家几个弟兄，有人从这个华盛顿州从外地来，我们一起在喝茶，一起交通。那很难得碰到的弟兄们，我们在交通。那在喝茶的时候，这个姊妹就去烧了一壶热水来加满结果她倒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小盖子突然翘起来，那壶的上面小盖子，她那个水一下子喷出来，就洒到我的手上，那真的是很烫哇，那个痛得不得了她就一直跟我左道歉右道歉，然后她说对，她说不久前有人刚从香港还是从哪里送了一个这个烫伤药膏她说听说很好用，她说赶快跑进房间找出来以后就给我擦。那我这边最红，所以我就赶快把它擦一擦，这边撒的几个地方我就稍微擦了一下，有些地方没有太明显，我就没管它。就第二天真的没有那么痛，这是我还没有碰到过的烫伤药膏，我忘了把它写下来是什么牌子了就真的很舒服，很多地方都不痛。然后我发现我比较痛的地方是我昨天没擦药的地方，是我昨天以为没事的地方，我擦药的地方反而都没有那么痛了。我说今天一个不认识救恩，也不认识犯罪会带来的痛苦，让神痛苦，让我心痛苦的人，就好像说我今天有了一罐这么好的药膏，我不会天天 拿热水往手上浇的，对不对？反正我有个药膏嘛，我就浇上来没关系，反正我药膏我擦一擦就好了。 没有人会这么做，因为每一次的烫伤都是痛苦。虽然有医治，虽然有解决的方法，但是我真正是犯罪是多么叫主痛苦，叫我自己也受极大的亏损的时候，我不会随便犯罪的。就像我认罪以后没有控告主一样赦免我，但是我并不代表我可以轻看我每一次的犯罪。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要不管我们的生活侍奉，随时都要在主的宝血底下坦然地见到神的同在。好，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才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任何时候，我常讲的话，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回到这条路上来。而当你每一次要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晓得你是踏在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用耶稣的血所买来的。他新，恩典永远是新的，爱永远是新的。他活，每一次走在这条路上，让我得生命，让我死掉的人可以活过来。每一次我踏在这条路上，我是要到至圣所朝见神。但是请大家也记得，每一次我踏在这条路上，我要想起来，这是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路，让我可以来到至圣所。所以最后，其实我已经把第三个点讲了哈，对，在爱里面对主永远存着感恩的心，不要把基督的血当作平常，任意犯罪哈。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两节经文我上礼拜都用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两节经文，有时候造成的误会。但是我希望在感觉上，在经历上，我们不要随便犯罪。它真的就是如同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一样，很痛苦的事情，伤主的心。你如果真爱主，你不忍心把主一再钉死的。要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不光我犯罪的时候，我需要求神赦免，而是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过一个胜过罪甚至脱离罪的生活。所以大卫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有正直的灵，赐给我乐意的灵，让我能够 来扶持我，能够让我这个人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在诗篇139篇，他主动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他是很勇敢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光，他不希望再有任何的罪甚至思想来得罪神。所以大卫在19篇的时候，他也祷告，他说，愿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都在你面前蒙悦纳。不仅仅在犯罪的时候我觉得亏欠，就连我的生活我都不希望是一个让主伤心的生活，让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你说今天有几个人敢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巴不得让别人不要知道我们的软弱，那讲起来的话一箩筐的，巴不得别人不要看到我们的思想，太可怕的思想。但是大卫却这么勇敢地说，神啊，求你鉴察我。在这边他向神祷告，他说，知道我的心思，而且试验我， test me， examine me， 来检查我，来试试我，看看我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坏东西。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犯罪太得罪神，他自己犯过大罪，太可怕的罪，所以这个犯罪让他谦卑，让他痛苦，让他不敢再随便犯罪。第三个讲到，常常纪念主舍命大爱，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与主联合。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让我们纪念他对我们舍命的大爱。其实我们常常祷告说，主，而不是我们纪念你，其实是你纪念我们。你要求我们在这里纪念你，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你，你知道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你的桌子面前，来经历 那永远不改变历久弥新的爱，来经历宝血永远的功效，让我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坦然。然后在征战中，我们特别要稳踏救赎根基，凭着信心赞美夸胜。刚才我们说过，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需要得胜，但是我们得胜是因为靠着主的血。 然后在这个约书亚记讲到神的百姓进迦南打第一场征战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五章告诉我们，他们是打耶利哥哈，耶利哥在整个以色列的中间啊，所以他们从摩押地进来要打迦南地的时候，那第一个据点就是拦腰啊，把进来，然后要把在迦南地最坚固最高大的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要把它攻破。那你就发现第一场战争神叫他们征战之前做了几件事，行割礼，说要除掉肉体，然后接下来就叫他们吃逾越节的宴席。从来没有人是在打仗前就先吃庆功宴的，但是神叫神的百姓征战前先在这里吃逾越节的宴席，知道你们能得胜是因为稳踏了基督救赎的功效，他的得胜属于我们。所以神的百姓在迦南地在耶利哥城面前吃啊喝啊吃逾越节的宴席，这是仇敌看不懂的。这是诗篇二十三篇说，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靠着耶稣。好，那我想我们就停在这了。那我们有一首诗歌29首，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唱了哈。他讲到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他地位都是流沙。这首歌大家会唱哈。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他地位都是流沙，其他地位都是流沙。今天我们能够站得稳，全靠基督。阿们。我们祷告。主啊，不仅仅你的话语宝贵，更是你的爱、你的血都何等的可贵。主啊，在你血的里面，我们不仅仅得到的赦免，得到的称义的把握和地位，更是在血的里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爱。像我这样子的人，你竟然肯为我流血舍命；像我这样子的人，你竟然在血的里面把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主啊，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擘饼纪念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都被你的爱融化，让我们这个人都再一次在你桌子面前被你洁净，也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桌子面前能够向仇敌夸胜。这是你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的宴席，我们谢谢你。借着吃你喝你，我们与你完全联合；借着吃你喝你，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也借着在仇敌面前吃你喝你，我们能够向仇敌夸胜。谢谢主，保守我们脱离罪恶，不随便犯罪。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让我们那么认真的在你面前向你认罪，接受宝血的赦免，接受宝血的洁净。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